很高兴能够再一次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我今天讲的题目是“慈父爱，浪子归”。啊，我住在加拿大温哥华那附近，我家附近有一个商场。啊，冬天很冷的时候，有一些就是 homeless 无家可归的人在那里，就会，坐在地上放个小杯子啊，什么盒子啊，要钱。有的时候天冷，我都会给他们1块钱。那有的时候，我后来这两年，我给他们说，我就会跟他们说一句话 ：“God bless you， 上帝祝福你。”那看看他们的反应，也注意他们的反应，因为在这个时代，大家都很多人都不愿意听到神，啊，那好歹我给你1块钱，你也得听一次吧。你没事跟人家说神爱你或者什么，人家觉得莫名其妙，你干嘛跟我讲这个？但是借着这个机会，我就把这一句话告诉他，看他们的反应。有些人面无表情，但是有一次我在一个十字路口给那一个人钱的时候，大概冬天1月左右，很冷，还下着毛毛雨。我在车子里面，我还戴着手套在开车。他穿个短袖，像那个 T 恤一样，哎，在那边蛮壮的。哎，我给开摇下车窗给他1块钱的时候，然后说 God bless you， 他好高兴。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I appreciate that. 就后来就往回走，然后又一直回头过来看我。然后他后来过一下又走回来，就走到我这边就一直看着我，一直说 Thank you, thank you. 就我给他讲了，给他1块钱，他给我讲这么多次，我好像赚到了。感谢主。但是有的人对这个反应不一样，因为在这个时代，我们真希望更多人能够听到神的话语。神的信息，更愿意听见神对他们说话。我们今天所讲的一个故事，也是一个浪子的故事。他从一个很有钱的人家，后来到最后变成没有家了。那但是最后的结局呢，他又回到他父亲的家中。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爱的故事。那在这一段里面，我们也可以用一个戏剧的方式来表达，将跟我们今天的时代的事情连结在一起。好，那第一段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分产离家。神的旨意允许人有自由。有一天，这个小儿子来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那有一位圣经学者 Kenneth Bailey。他想要由今天中东附近地区的所遗留下来的传统生活习俗呢，来了解当时耶稣时代的巴勒斯坦文化生活的背景。所以他特地在中东附近地区居住了15年的时间。有关于儿子在父亲还活着的好好的时候呢，就要求分家产这一件事情，他曾经问过许许多多在传统村庄里面的人的看法。他所问的人，东到印度，西到非洲的摩洛哥西岸，那北到土耳其，南到埃及南端的苏丹，所有他问过的人对他的回答就是这种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他就再问，如果真的有人这样子提出这个要求，会有什么结果呢？他们说，那个这个孩子会被父亲毒打一顿，因为他这样子做等于是咒诅他的父亲去死。但是故事里面这一位父亲也没有多说什么，他就答应了这个不孝儿子的要求，把产业分给了他。许多基督徒读到了这个故事，就说这讲的不是我，我没有这么坏，没有这么烂，是不是真的不是我，不是你，我们看一下就知道。故事里面的父亲代表着我们的神，我们的天父。神给我们人类有选择的自由，他绝对不会强迫我们做我们所不愿意做的事情。但是人必须要为自己的选择做后果的承担。就像他在伊甸园里面所记载的故事，在伊甸园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15到17节，神将那人亚当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已经将各种的情况告诉了他们，他们自己要做选择。但是最后圣经所告诉我们，他们选择了听从撒旦的引诱。伊甸园里面撒旦的谎言呢，在三章第四到五节，撒旦借着蛇呢对女人说，你们一定不会死。如果看和合本的话，他会说不一定死，但是更清楚的我们看新译本，他说你们一定不会死，跟不一定死跟一定不会死是不一样的哈。他是告诉你说一定不会死，这是撒旦的谎言。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就如同神能知道善恶。所以他们选择了自己以为可以让他们眼睛变得明亮，可以当成神那样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们以为这样子就能够独立自主，自己当主人，不再需要那一位圣洁、慈爱、公义、全能，而且赐生命给他们的神了。所以亚当夏娃吃了那个树上的果子，结果是什么呢？他们是中了撒旦的诡计。他们的眼睛是明亮了，但是却没有变成神，反而是看见了自己光着屁股赤身露齿的羞耻，就赶快拿无花果树上的树叶编织裙子遮羞遮丑，从此远离了上帝。人类这样远离上帝带来的下场，就是人类悲惨的命运，就是人类社会到今天为止无休无止的纷争、斗争和战争，以及个人像无底洞一般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和失望。所以这个浪子的故事其实就是全人类的故事。小儿子要求分产业，就是人类想要独立于神之外的情况，这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这个浪子的故事不是某一个人、某一种人的故事，而是全人类共同的故事。你我都含挂在这个故事的结构当中，我们都是这个故事的听众，也同时也都是这个故事里面的当事人，只是人生每一个人的人生情景的细节不完全一致。在产业到手之后，小儿子的心就早已经飞到天外去了，这个从小保护孕育他长大的家庭就再也不值得他留恋了。他所求的就是把老爸所有的尽量的放到他的口袋当中。他对父亲只有所求，只有要求，而没有真实的感谢。他跟父亲只要分离而不要联合，这就是人类对神的态度。小儿子要出去游走四方，他的口袋皮箱里装满了银票财宝，邀了一群朋友风风光光的坐车走了。他要去到天涯海角，从父亲的眼前消失，天高皇帝远，父亲再也管不到他了。他收拾一切所有的走了，也表示他没有再要回家来的打算。这就是他离家时候的心情，兴奋而愉快，自得意满，神采飞扬。第二段我们分享是他的沉沦和堕落。人类要承担堕落所带来的结果，整本圣经清楚地表达出人性当中最根本的罪恶在于我们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很强烈的倾向，以及所采取的实际行动把我们自己从神面前分离出来，和神脱离关系。中国人有一句话，人定胜天，我们要求自己的命运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台湾人喜欢讲一句话，爱拼才会赢啊，也是这种心理。所以对于相信有神的人来说，我们很容易把神幻想成一位 只管保佑给予是福气的一位神，却不问什么是真正的福气，什么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只要求神说，神啊，你要多多的给我，越多越好，要多多给我权力、地位、财富、名声、知识、健康、爱情，甚至是色情，要给我美容、尊荣，甚至是虚荣等等，越多越好。给了我之后，就请您老天爷再也不要干涉我了，请您就像圣诞老公公一样，放下礼物之后转身就走，我自己知道怎么样子享受，但是请你明年再来送。对于无神论的人来说，就凭着自己的知识、能力、关系，用尽各种方法去闯、去冲、去抓、去夺。当我掌握到许多的资源以后，就可以任意的挥霍、放荡、纵情声色，好好耍弄一番。就像古往今来，人类历史上多少的帝王、将相、国家领袖，以及所谓的英雄豪杰一样，在掌握到一切可以支配的权力之后，这些资源之后，就尽情的耍弄、操纵，不受约束，一切只求称心如意的爽就好了。当然，也有一些比较不幸的领袖呢，在睡完总统套房之后，卸任之后就住进了牢房。台湾、韩国都有这样的先例。所以有一句话大家都很熟悉的话说，有绝对的权力就有绝对的腐化，这句话到今天还没有任何人可以否定它的真实性。人们得到了所想要的东西之后，心里说，老天爷啊，就让我把你彻彻底底的忘掉，这样我才能够在放纵情欲、贪婪、耍弄权术、操纵一切、欺压、舞弊、斗争、撒谎的时候，能够尽兴而彻底，不会受到良心的责备而有任何的罪恶感。因为人生如果不是这样子，就似乎太可惜了。这才是享受人生，才叫做过人上人的生活，这样才是自由人。真的吗？这往往就是人对神的态度，对人生的态度。圣经上使徒保罗称这样子的生活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在以弗所书二章一节那里，只有神才能叫我们从死亡里面活过来。而这正就像是小儿子离开家庭挥霍放纵堕落的光景。在这故事里面，小儿子离开家逍遥自在，他迷失在世界的权谋、诈术、欺骗和酒色财气的放纵当中。在这当中，可能他骗人，他也被人骗；他耍弄人，也被人耍弄；他陷害人，也被人陷害。所以这样堕落沉沦的日子毫无意义的。圣经中主耶稣只用一句话就把他带过去了，他说他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但是小儿子称心如意的日子并不长久，吃喝嫖赌的挥霍样样都来，又加上酒肉朋友来帮忙消费，很快就是床头金尽酒樽空的结果了。刚巧又遇上那地方的大饥荒，连讨饭都没得讨，谁又会想要去帮助这么一个堕落不长进的年轻人呢？这正应验了俗话所说的，屋漏偏逢连夜雨，船破又遇对头风，真是雪上加霜啊。在这个现实的社会里，当你有权、有钱、有势力、有色，不管是女色也好、男色也好，或者你有力量的时候，人们很容易向你靠拢过来，要得些好处。然而当你失去这些东西的时候，也就是所谓没有利用价值、剩余价值的时候，原来那些巴结利用你的人， 他们的眼睛视线就是接触到你都会嫌累赘妨碍，因为他们所要的那一些东西在他们的眼中就是这个世界的价值所在。他们不懂得什么叫做人，他们也不懂得把人真的当作人看待。只有在圣经里面清清楚楚地表明人性的尊严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人，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人是照着上帝的圣洁、荣耀、尊贵、公义、善良的形象被创造出来的，所以我们也应当要好好的活出这么样一个荣耀、尊贵、善良、美好的生命出来。所以劝大家好好读圣经，因为读圣经你才明白上帝的心意，上帝怎么样造我们，希望我们怎么样子活，我们才懂得怎么这样子真正的做一个值得的、配得的上帝公义的人。即使一个最不起眼的人、最堕落的人、杀人不眨眼、十恶不赦的囚犯，他都犹有一点点残留上帝的形象在他生命里面，也是我们需要去尊重的。最后这个小儿子勉强能够去投靠一个人，而这个是有钱人，他以为这是在暴风雨中的一个避风港，但是没想到他却是上了贼船。因为这个人并不是真心慈悲信实的收留他，而是在剥削他最后的剩余价值，去做最卑贱的工作，放猪。在圣经里面，养猪的是被咒诅的，而且养猪的也是不洁净，在犹太人来这是不洁净的啊，要被隔离在这个社会群体之外的。那现在这个浪子的命运是更悲惨了，因为他比猪还不如，猪还有得吃豆荚，他连猪吃的豆荚都还沾不到嘴边，因为看得到却吃不到，不准他吃。猪吃了可以长肉可以卖钱，他吃了不能卖钱。浪子简直是在做义工，在放猪，他身体更加的消瘦、枯干、憔悴。他不但不能够像以前一样再尝尝酒肉的香气，再闻闻妓女身上擦粉的香味，连晚上他在猪圈边睡觉的时候闻到的也只有猪屎、猪尿的骚臭味。他如今是彻彻底底的沦落到人类社会的最底层，有人或许还会很藐视的称他为人渣吧。而他原来在父亲的家中被人毕恭毕敬的尊称为少爷，他原来想要做一个脱离父亲的自由人，如今却成为一个人渣，是他快乐离家的时候完全无法预料到的结果。这也恰好是人类脱离神想要变得如同神的完全相反的一个写照。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一些西方的人本主义因为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人类社会的进步，就认为人类社会将来会变得非常完美，非常的美好，人类凭自己的力量能够在地球上建立天堂。可是没多久，在1914年，欧洲就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彻底的粉碎了那一些人的美梦。还没完，才过了20年，1939年又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的军人、平民估计在7000-8000万人以上。人类科技中威力最强大的原子弹也出现了。还没结束，1950年代的韩战、60年代的越战，死亡人数也在几百万。而中国大陆因为实行人民公社的政策和文化大革命的斗争， 死亡的人数估计在7000万人以上，还没有结束。90年代非洲卢安达的内战种族大屠杀的人数估计有70万到100万人之间。联合国紧急呼吁美国出兵干预，停止内战屠杀，美国政府断然拒绝，理由很简单，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世界各地到处都有许多的战争、恐怖攻击、反恐战争、种族战争，各种的内战外战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一小群人的利益在杀人放火。人性真的是如同人类自己所想象的那么光明？绝对不是的，这是人类脱离神必然会有的结果。所以从故事开头到这里，我们看见小儿子要求分父亲的产业，父亲答应了，一直发展到这个落魄潦倒的地步，这要怪谁呢？从神学上说，对于人的强求，上帝有时候会答应人的要求，但未必就是表示这是上帝所喜悦的。神给人有自由，但是人也必须要为自己的放纵自由承担后果。小儿子现在成为人渣，就是在承担自己所带来的结果。不过这还不是最后的结局。第三个，我们来看他的醒悟和行动。圣灵感动，人才会回转跟醒悟。浪子就在这种情况之下醒悟过来了，这是故事的转捩点。人怎么样才能醒悟呢？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根本没有看到这个父亲出去找他儿子，但是在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跳过的那一段里面有另外两个故事，就是主耶稣在讲一个人有100只羊，结果其中99只在他旁边，一只走丢了，他就把99只留在那里，去旷野里面寻找那一只走丢的羊，终于找到他，把他高高兴兴地扛在肩上带回来。从属灵的意义来说，我们不认识神，远离神的时候，我们就是迷失的羊。人的醒悟是圣灵感动的结果，也是神主动去寻找迷失羊的结果。在被寻回的人的方面呢，就会有一些醒悟的反应，他会认识到自己处境的危险和可怕。所以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一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呼唤我们，激励我们，感动我们，提醒我们，催促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不论你是不是基督徒，我们都要顺服圣灵的感动。人常常在自己引以为骄傲，可以夸口，可以依靠的东西都被剥夺之后，才能够安静下来思想神过去现在对我们所有的数说不尽的恩典。这也是神的引导，是神要引导我们走向他自己。我们常常会说新年万事如意，那中国人常讲这样的话，对不对？但是我劝你不要求万事如意。我们中间有谁是在飞黄腾达事业的时候，一切顺利的时候你信了耶稣的？有吗？应该是极少极少极少的。你至多会想说，我大概需要一些宗教信仰，一些美化装饰我的人生一下，但是你不会信耶稣的，因为你觉得你不需要。所以千万不要向神求让你万事如意，那你就把自己当作神了，神就会被你放到一边去，因为你自我满足，你就不需要上帝了。浪子起先不就是万事如意吗？后来他就堕落了。所以万事如意常常是我们失去警醒的心智，不是丢下神就是犯大罪。 所以人蒙上帝的恩典，不在乎万事如意或是万事不如意，而在乎你愿不愿意完全的顺服上帝，寻求神，亲近神，并且依靠他。圣经上在哈巴谷书三章十七节旧约，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神的同在不在乎环境的好坏，甚至越艰难的环境，你更可以经历到上帝丰丰富富的同在。这是上帝的祝福，只要你抓得住，你认识得清楚。现在浪子是回心转意了，他真正的认清楚了这个世界的虚假，表面上的光彩耀眼、美丽的幻象，而实际上的欺压、黑暗的本质。这事情如果发生在别人的身上，人们可能会麻痹而没有感觉，只有当自己亲身遭遇到的时候，才会体会到那样的痛苦和难堪。现在浪子意识到自己生命已经临到死亡的边缘了，他这个时候才警悟到生命的价值和可贵。他知道如果不立刻采取行动脱离现状，他就必死无疑。他心灵里的孤单寂寞受创伤，这个时候反而成了一种心灵的宁静和渴慕，好像高天之上突然有一道闪光照进了他昏暗的心灵里面，唤醒了他沉睡多年的记忆。在朦胧中，他隐隐约约地想起了过去在富裕家庭里面的一切的好处，以及他的父亲。在他堕落沉沦的过程当中，他用尽办法要甩掉有关于父亲和过去家中的任何的记忆。这时候他却想起了过去这个家中一切的好处，而回到父亲的家中正是他可以保命免死的唯一途径。即使是回家只当做一个故宫，都要比在这里被羞辱、当人渣、被压榨、饿死要好得多。接着他就想好了一套台词，下定决心要回家去向他父亲认罪，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父亲应当不至于会拒绝他这个卑微的请求吧，如今家又成为他渴望归属的地方了。他就采取回家的行动，心动不如行动。他起来往回家的方向走，但这却是一段更为艰苦困难的旅程，因为想要改变现状，在短期间所带来的困难总是会大过于维持现状的。我想很多人都可以经历的哈，所以很多人不愿意改变，毕竟那需要有足够的信心、毅力和勇气才能够办得到。这也可以见得行动的重要性。路途当中，浪子身上一文不名，肚子空空，衣服补的，身子肮脏，头脸都是污垢，鞋子的底都磨穿了，步履非常的沉重，白天黑夜刮风下雨，只能靠着路上讨饭，捡别人丢下来的食物果腹充饥，还得面对路途中野兽野狗的威胁，夜里的风吹草动都能让他紧张的合不上眼皮，饥饿寒冷口渴疲倦之外，就只有那回家当个故宫的微小心愿在鼓舞着他继续不停地向前走。千山万水我独行，走了不知道千百里路，终于快到家乡了。浪子心中兴奋起来了，因为旅程终于要结束了。可是当他走进父亲的村庄的时候呢， 心中却又犹豫起来了，紧张起来了。古人所说的近乡情更怯，应该就是形容这种矛盾的心情。他又担心父亲会不会拒绝或是严厉的责备他呢？村子里的人会不会排斥他呢？脚步因犹豫而变得沉重了。第四段，我们看慈父的完全接纳以及浪子的悔罪，这也是福音的欢乐结局。就在这个时候，家中的父亲远远看见浪子走来，动了慈心，跑过来，张开双臂，紧紧地抱着这一个浪子，不停地亲他的嘴，爱怜之意表露无遗。他完全没有嫌弃他身上的脏、臭、破、旧。父亲似乎早已料到这个孩子浪子终有一天会回到家中来。按照当时的习俗，尊贵的老年人是不会在众人面前公然跑步的，那有失身份。跑步是贩夫走卒、市井小民的举止。而这位尊贵的父亲、慈爱的父亲，因为爱子心切，竟然非常失态地跑了起来。这位父亲没有暴跳如雷，送上一巴掌说：“你死到哪里去了？”他也没有幸灾乐祸地说：“你看吧，我早就知道你会堕落到这个地步。”他也没有提高嗓门责问他说：“为什么这一副丢人现眼的模样才回家来呢？”这可能是华人父亲很可能会有的表现，包括我在内，求神怜悯。这位父亲只是紧紧地拥抱着狼狈又羞怯的浪子的景象，不停地亲吻着他，好像一位母亲不停地亲吻着手中紧抱着的小宝贝 baby 一样，好像过去的一切都不曾发生过一般。这就是父亲完完全全无条件完全的饶恕和接纳。我们的天父也是这样子宝贝疼惜我们。当我们狼狈不堪的回家来到他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天父完全不用这世界上的价值标准来衡量我们，他只是怜爱着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受到的遍体鳞伤。他只看见我们里面一颗真实悔改的赤子之心，他只看见我们是借着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宝贝孩子。不论我们曾经是多么的堕落败坏，多么的作孽多端，因为父亲的这一切举动，包括他很失态的跑步，连爱的眼光、热烈的拥抱和亲吻所表达出来的接纳和饶恕，让这浪子鼓起了勇气，一口气把他原先所预备好的认罪台词全部背了出来。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放荡的生活必然是得罪神的，又说得罪了父亲，因为他原来等于是在咒诅父亲早点死，他继承了产业却又没有尽到该尽的孝顺服侍父亲的责任，又把父亲的财产全部败光了。他原来预备好的后半句台词，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这段台词都还没来得及背出来就被父亲打断了他的话。他原先很自责的以为要借着表明卖身当故宫一样，有这样的先决条件才能够被父亲接纳，但是父亲却认为爱子浪子受过了身心内外的伤害， 经历了荒山旷野的长途跋涉，已经用回家的实际行动和认罪悔改的言辞告白，具体的表达出他承认自己过去的一切悖逆荒唐，这样子的认罪悔改就已经足够了，其他的都不必多说。这正是天国接待归家浪子的道理，父亲已经完全无条件接纳了他，又恢复了他作为儿子身份的装扮，穿上袍子，戴上戒指，穿上鞋子，只因为他已经悔改认罪，回到父亲面前来，他已经踏出了正确的第一步。虽然他回家的动机并不高尚，并不是因为想念父亲、爱父亲才回家，而是走投无路之中不得已的求生存保命的手段而已。虽然这儿子曾经荒唐堕落过，虽然他认为自己不配再当儿子，但是配不配当儿子是由父亲决定的。父亲说你配，你就配；父亲说你不是故宫，你就不是故宫；父亲说你不是人渣，你就绝对不是人渣；父亲说你是儿子，你就是；你是我所深爱的儿子，你就真的是。就像主耶稣受了洗，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从天上有声音对耶稣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也是神对我们每一个回家的浪子，回到他面前的孩子所说的话，这是神儿女极大极大的安慰和保障。这样的饶恕和接纳，完全是神赐给我们的白白恩典。虽然每一个人沉沦堕落的过程、远离神的程度、性质、方式都不相同，天父对我们的接纳完全是一致，没有任何差别的。我们也看见这个浪子没有做过一件任何可以值得他父亲称赞的事，但是就是因为他回到父亲的面前，父亲就完全接纳。这是家中极大的欢乐和庆祝，你父亲说这是死而复活、死而复得的，就大大的庆祝。那庆祝呢，也让他能够跟村里的人能够恢复和好和接纳的关系，否则的话，在传统的村落里面，这可能都是被排斥的。但是父亲都接纳了，谁能够排斥他呢？欢庆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现在和将来。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吧，就让一切从现在重新开始，这才是最重要的。这也就是圣经中所说的重生。当然重生，有了新生命，也要正常的继续的成长在基督里面。这个故事是因为法利赛人和文士批评耶稣接纳税吏跟罪人的时候，耶稣讲出来的比喻。税吏和罪人原来是堕落的，如今他们被耶稣寻找回来，不可以再因为他们过去的堕落而藐视批评他们，反而为他们的悔改被寻回而欢乐。这个是福音宝贵的地方，跟这个世界价值完全相反的。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而是因为耶稣基督成就了救恩，以至于天父上帝接纳了你，接纳了我。在这里教训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这个父亲是我们的神，我们的天父，但是主耶稣就扮演着这位天父的角色。他放下尊贵的天子的身段，道成肉身来到人间，充满了天父的慈爱和无限的恩典，为要拯救世上的罪人。耶稣在十字架上受刑待死，是上帝公义和慈爱的交汇点。堕落的人、罪人，只有凭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来到神的面前，神就无条件接纳我们。我们真正认识上帝的爱和恩典的人，我们 也应该要而且可以借着圣灵帮助我们活出天父那样的爱和饶恕和恩典的生命。我们如果还没有真正的活出这样的生命，那表示我们还没有真正深入的体会到神的爱和恩典，我们就能够慷慨大方的去对待人，宽容待人，不会斤斤计较，也不会得理不饶人。我们可以像浪子的父亲一样慷慨宽容，所以我们可以用这样同样的态度去对待我们的弟兄姐妹、同工、家人、朋友、邻居、同学，甚至对待所有的人。第四个，我们要知道神怎么样的做事方法，他不强迫，他只是呼召，他只是邀请，他只是等候，这是我们学习的。第五个，浪子是失败的，但是他从父亲这里被接纳，这是极大的恩典。他可以从父亲的角度看待自己，而不是从世界的角度价值来衡量自己，那样子他永远没有翻身的机会。他也不能从自己的角度看自己，他看自己只配做一个雇工，他要从天父的角度，从父亲的角度看他自己，他真是上帝所爱的那位尊贵的儿子。我们这样子看自己，我们才不定罪自己，我们同样也不会去定罪别人，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但愿我们都能这样活出这样的生命。这故事也提醒我们，我们可以思想我们自己像小孩子、小儿子吗？我们是哪一个阶段的小儿子呢？是离家的时候呢？是在沉沦呢？是在绝路当中呢？或者在醒悟的时候，在回家的途中呢？或者已经回到了家中？我们回到家中是不是接受父亲的教导，长大成熟了呢？我们看重回家认罪悔改与父亲同在的重要性吗？所以回家与父亲同在也是神对所有世上人的呼召，我们要与神同在，与神联合。所以这个福音故事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恩典的意义就是信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为我们赎罪代死，我们认罪悔改归向他，依靠他，都蒙天父的赦罪，被接纳成为神儿子的身份。不论你曾经是多么的败坏、邪恶、堕落、作孽多端。所以第二个，恩典也是基督徒一切福分的基础，也是我们待人的基础，我们应当以恩慈恩典来对待人。愿神帮助我们从这一段神的话语里面得到激励，得到提醒，也得到安慰。请我们一同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感谢你，借这一段宝贵的话语，你清清楚楚地表明了你为世人所预备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因为太宝贵，以至于我们没有人可以用任何一分一毫来买这样的恩典，是你白白赐给我们的。只要我们有一颗悔改归向你的心，愿主你激励我们，坚固我们的心，也激励我们在座一些慕道的朋友还没有认识你的、接纳你的，也让他们能看见救恩的宝贵。主你的圣灵感动他们，让他们也能够认识你而接纳你，享受与你同在回家的那美好的福分。愿主你施恩怜悯我们，能够激励我们活出天父那样恩慈、宽容、饶恕别人也接纳自己的一个生命。谢谢主，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